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不要羡慕去做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的定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说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你有价值，弟兄姊妹，对神对人都带来祝福嘛。不要去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真的每一个人定义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哎呦你这样子真是好，真是好，哎你看你有一病的恩赐，哎呀好羡慕。有的人会觉得是那个样子好，就是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成功怎么样好，我们要在乎的是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做一个在神眼中我们有价值的人，而我们真正的价值在于我归到他的手上，让主来使用，他可以随他的心意来对待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我想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说有三棵黎巴嫩的香柏树从小一起长大，那他们从小都有一个羡慕预备好的心，将来我要做圣殿的栋梁，我要做圣殿的柱子，我要做圣殿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通通都想好了。他们就很认真的长啊，扎根啊，长大啊，扎根啊，长大啊，一路上长长长长长，那有一天真的长得高大加美啊。他看到锯木工人来了，因为这些都是爱主的，所以知道代价在前面，他们甘心啊，就被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就被剥皮啊，什么砍啊锯啊，所有的佳美的形象通通换了个样子，就变成了一块木头。然后呢，就从北边，他们都是从这个黎巴嫩丢到海里面，然后飘下来啊，在约帕的地方把它收回来，然后送到耶路撒冷去。那弟兄姊妹，他们以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了，准备当圣殿的材料。三个人彼此安慰，虽然已经满经剥夺啊，这个被砍下来了，离开了家，然后又受了这么多的这个砍啊锯啊弄啊，但是他们说我们活着岂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吗？结果没想到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没有被送往圣殿的地方去啊，三个人就从耶路撒冷开始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有一个人被做成一个工作的台子，专门给木匠锯东西用的一个台子。他说我是要去当圣殿的材料，你把我做成桌子干什么？可是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因为他陪着主耶稣陪了30年，主耶稣常常在这里锯木头，主耶稣常常在这里使用他。那前面还有一个被送到伯利恒，我想你们都知道了。他说被做成一个马槽，唉，他说我是做香柏树的，在做马槽干什么？等到有一天他明白了，原来万王之王居然诞生在他的里面。那另外一个更可怜，被锯成两根柱子，然后一横一竖的钉起来，就放死刑犯的。他在想说哎呦，怎么把我做的一个这么去跟这些罪人在一起的呢，这么没有价值的一件事情。而有一天他发现头上戴着荆棘冠冕，那我们的亲爱的主来到上面，挂在他的上面。弟兄姊妹，不要想神要怎么样子来使用你，就是甘心的完全的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我说过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独特的旨意。今天就算我们被拿来做了圣殿，成为神家的栋梁，弟兄姊妹，神家真需要这样子的器皿，神家需要 leader， 神家需要有好的领袖出来，神家需要栋梁。但是就算有一天你真被带到圣殿里面去了，神仍然决定我们该在哪个地位，该放哪里。有的人做外院的，有的人做圣所的，有人做至圣所的，有人做墙壁的，有人做金香坛的。而香坛盖好了以后，突然外面用金子把它给包起来，没有人会注意到它是一个香柏树，没有人会注意到香柏树在哪里。人来这里香坛面前向神祷告进香的时候，没有人一个人会在这里夸香柏树啊，谢谢你，你让我碰见的神，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在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甘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当我们不甘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声音、噪音、埋怨、批评、不愉快的声音、吱吱嘎嘎的声音从我们里面出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被重用，我们没有被重视，我们没有被放到我该被放的地位上。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虽然这些话我一点我在说，我没有一点在这里责备或者定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本性都是这样子。那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主放我们在讲台上我们就专心讲道，主放我们治理成家我们就专心治理，主放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上面我们就专心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决定权在主人，我不过是仆人，他是建造者，我不过是个材料，随主使用。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随他制造。弟兄姊妹，香柏树的第二个特点啊，就讲到他自己预备好自己，让神来使用。他让主在他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他知道他活着就是为了那个荣耀的目的，他不是为了长在那里给人欣赏、给人夸奖的。他知道他活着，有一天他要被砍下来，有一天他要被神用。香柏木身上的第三个特点啊，何西阿书刚才十四章我们读的，他有特殊的香气啊。他说他的香气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而这个香气在消极的在消极的方面，它能够防腐，防止蛀虫来蛀它。香柏树本身它就散发出一个特别的香气，而这个香气呢不容易腐坏它，那虫也不容易来蛀它。所以为什么他们，我刚刚说的像以西结书呢，你告诉我们连一些这个商人他们这个装那些贵重的衣服那个做的箱子也用香柏树做啊，那个船的那个船围也是用香柏树来做，因为它的材料太好了，而且它本身有香味，那个虫不容易去蛀它。那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啊，这个哥林多后书也是我们很熟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得起呢？弟兄姊妹，香柏树身上的第三个特点就在于它里面有着馨香之气，而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说叫它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气罪恶不能来侵蚀它，虫不敢来腐蚀它，因为它里面这个生命本身就有防腐防蛀的功能。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哈，住在学校里面，那是中国人那时候刚刚开始还不多，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到了周末，很多很多的同学通通跑出去看电影，尤其去看那些平常在我们中国就不太容易看到的电影啊，因为在美国是很开放很放纵的地方，所以周末呢他们就是成群结党的就跑出去看那些黄色色情电影。你发现有一件事情我们很感谢主的，就是我们所有查经班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的房间从来没有人来敲门邀我们去。如果说别人打牌第一个就想到来敲你家门或打电话给你的话，弟兄姊妹表示我们里面有问题。别人如果去做那样子的事情第一个就想到要来找你去的话，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个人已经失去了该有的馨香之气。所以虫很容易来蛀我们，虫很容易就来侵蚀我们。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正跟主有一个对的关系啊，有一个对的馨香之气的时候，你发现不容易。这个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叫他死，在那等人叫他活，他的这件事谁能够担得起呢？ 我们的馨香之气对罪恶、对仇敌、对那些他们没有办法来侵蚀我们，但是对神的儿女们，对那些在主的面前或者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别人却能够从我们身上闻到这馨香之气，能够因着跟我们接触，他们活过来。这事谁能担得起呢？太伟大的事啊！所以呢，香柏树的第三个特点，说到它的馨香之气，在消极方面说到它有防腐防蛀的功能，而在积极方面就是说到我们在这里不断的流露基督的馨香，能够让人从我们的身上感觉到主的爱，感觉到主这么真实，感觉到碰着我们跟在我们身上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在北美传福音，我们常常很多人信耶稣，他们一进到神家里面，虽然是从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出来啊，但是到了那边去，他们后来信主做见证，常常有的感受，第一件事情就觉得在这里这些人怎么这么不一样，觉得在神家里面满了爱，在神家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彼此的信任跟真实，在神家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 harmony， 那种和谐，那种和睦的气氛。这是他们原来在他自己生长的环境或者从小的这个个性里面看不到的，所以他很容易那个心呢就已经先解除武装了啊！原来来到这边就想说看你们在干什么，我决定不信。但是来到神家里面，一次来，两次来，三次来，他们的武装通通卸下来，就开始觉得很想跟基督徒在一起。弟兄姊妹，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就借着众圣徒就不断的就影响了他们，所以很多人在北美很容易信耶稣。当然现在北美很大的挑战是在于信主以后的这个生根跟建造的问题啊，我相信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啊，在任何地方都会碰到同样的挑战。得救了是有很多人，但是在主的面前能够持续的被建造、被装备，能够真正成长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所以呢，在这里讲到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么真实，那这棵树呢，它不是要借着喷香水上去它才有香气的，它是在它生命里面出来的。那有一次我听一个外国弟兄啊，他是以色列人，他居然是一个很好的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有一次他讲到，他说我们神的儿女们，圣经上所讲的这个果子啊，都是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但是神的儿女们呢，常常到教会去的时候呢，那临时把各样的果子呢挂上来了。所以呢，今天又要来聚会了，今天轮到我讲道了，赶快挂一块葡萄在我的身上啊！然后下个礼拜我要干嘛？要去看望呢，要挂一串香蕉在我的身上啊！他说这个都是挂出来的，他说这个不是长出来的。所以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好像都非常非常的属灵，非常非常用的字都很大，但是呢，那都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挂上来的。那回到家以后就换个样。回到家我们的本相就出来，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本相也都出来，他这就说到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够真实。成熟的生命它结果子，所以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需要真实的成长啊，要长大成熟，让基督那个馨香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很自然的出来，很自然的出来。所以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记者去访问啊，美国一对结婚五六十年都还在一起的一对老夫妇啊，因为在美国离婚率很高嘛，他们就想说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能够白首偕老，能够到了这个结婚的五六十年都还在一起，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夫妻相处之道的秘诀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哎呀，这个老先生呢，叹了一大口气啊，他说啊，四个字啊，忍气吞声。所以他说你看我现在老了，这长气喘病了，他真的是忍气，气都喘不过来，都让他忍气吞声。后来人家就问这个老太太啊，那你的呢？那这个老太太唉，他说也是四个字啊，他说咬牙切齿。你看我现在满口假牙。弟兄姊妹，这种得胜是苦功练出来的，这种东西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而基督徒要念不是念外功，要念内功。那外功就是你临时装，你临时熬，临时挤啊，临时挂一些水果，这都是外功。 然后会两套这个花拳绣腿的表现，但是不是从里面出来的。那基督徒要念是念内功，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从这些最小的事情上让我们的生命增长，而那个馨香之气就从我们身上很自然的出来。有一个外国牧师有一次跟我们讲到的时候，他讲到他认识的一个他的亲戚，也是一个神的仆人，那年老了已经退休了啊。那有一次呢，这个老仆人有一次到一个在美国中部的一个餐馆里面去吃饭，那他吃饭的时候呢，那个侍者啊，我不晓得这边叫什么，就是在这边服侍他们的那个女的，那天呢态度非常非常的差啊，那很久都不来，来的时候态度冷冷的，然后倒水也是蹦一放，回头就走啊，所以那天的服务非常非常的差。那么在美国吃完饭以后呢，这个除了付账单之外，要加10%到15%的小费啊。为了要谢谢这个侍者，对不对？那么照平常呢，碰到这个侍者服务态度这么差，很多人不仅不给钱，有时候还会去跟老板抱怨的。那天那个神的老仆人吃完饭以后，那么他付了钱，走以前呢，他留下了一笔小费啊，就是要给这个侍者的。就当他才转头走出去，走到门边的时候，那个女的突然从后面追过来，他说：“先生啊，他说你的钱弄错了，你放在桌上这么多钱干什么？”因为这位老的仆人留下来的小费比他吃的钱还多，留在桌上。那这个老仆人就看着他，满脸慈祥的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他说：“小姐，他说我相信你今天一定有什么难处困扰着你。他说，因为我不相信你平常会用这种态度对别人。他说，我巴不得。”如果可能的话，我能够帮助你什么？他这个小费全部是要给你的，但这是唯一我能做的，但是我希望你的困难能够早点解决。当这个老仆人讲完这些话的时候，那个年轻女孩子突然眼泪掉下来。他说，昨天晚上我的先生才跟我讲，他有外遇了，他要跟我离婚，他要抛下我跟我的小孩。那我今天痛苦到我一夜没睡觉，我也没办法来上班，但是我非得来上班不可，因为我的孩子需要钱，我需要养这个家。他说，所以我今天根本没有心情上班。他说，对不起。有神的仆人就在停车场的地方把福音给他，他当场就信了耶稣。弟兄姊妹，我就很佩服这个神的仆人，因为他在最小的事情上，在不经意发生的环境里面，他把他基督的馨香就这样流露出来。这是真功夫，弟兄姊妹，这是真功夫。要我们早就生气了，哪里有这样子的福，骂一顿，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喜欢讲的一个比喻，戴德森弟兄有一次在他年长的时候，英国又有了新来的一些宣教士送到他这个内地会来。那么那个年轻的弟兄来的时候，那天来见戴德森弟兄，他们坐在一起，那年轻的弟兄就请教戴德森牧师他宣教的经验有没有什么指教要告诉他。那个年老的戴德森生命这么丰富老练了，他看着年轻人这样子的撇下一切献身离开英国来到中国，他其实从心里面很爱他的，他看着他，然后突然戴德森砰一下子敲桌子一下，那个桌上的那杯水一下子洒出来，把那个年轻人吓坏了。他想，我讲了什么话得罪了戴老弟兄？戴德森告诉他，他说，年轻的孩子，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当他受到刺激受到撞击的时候，他溅出来的就是什么？你里面装的是自己，是自私，是你那些坏的东西，环境就把你显明出来。你里面装的是主，环境也一样把基督的美丽和馨香从你里面溅出来。假如我们在餐馆碰到那样子的人，在不经意的环境里面突然一下子拍了一下桌子，对不对？我们里面东西就出来了，出来的东西不过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今天别人一句话伤到我们，别人一件事情在那里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出来的是什么？这次是一个生命真功夫，外面装不出来的，弟兄姊妹，装不出来。所有的环境都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一个怎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在这里埋怨别人了。这一切的环境虽然叫我们受苦不舒服，但是让我们带着一个认真的态度伏在主的脚前，知道主在这里显明我们的本相，主要来医治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了，公义的日头，它的光线带着 healing power， 带着医治的大能。神光照，神显明，神就医治；神拆毁，神就建造。求神帮助我们啊！那这是香柏木的三个特点。那香柏木为什么能够长得这么好呢？弟兄姊妹，那一方面呢，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知道黎巴嫩香柏树长在黑门山那里啊，黑门的甘露、黑门的雨水、黑门的雪水在那里滋润它。他在那里每一天都在这里领受黑门的甘露，他在那里领受雪水雨水给他的供应，让他能够不断地向下扎根，能够把一切所吸收的成为他生命丰盛的原因。他在主人面前不断地得着，不断地吸收，不断地领受。今天早上我已经讲了，我们里面那个吸收的力量到底还在不在？我们里面渴慕神的那个渴慕还在不在？当神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你这个海绵如果已经饱和了，一切的丰富不过经过我们，它进不来的。可当我们的海绵是空着的时候，我们把那些洗盘水、那些脏水、那些世界的污秽从我们里面挤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重新有一个渴慕的力量。而当我们来到聚会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跪在主脚前的时候，神的恩典流过我们，却能够存留下来，不断地在主的面前吸收主的自己，吸收他做生命。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要跟从前有不一样的态度啊！我们一起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以赛亚书51章，对不起啊，我们看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55章，我们请读第10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那第四节特别讲到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地土。底下就接着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在我发他要去成就的事上。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听神信息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打开神圣洁话语的时候，就好比天向我们是开的，雨雪从天而降，神的话现在开始要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我们的神居然是一个乐意向我们说话的神。 God's silence， 神的沉默，耶和华言语稀少，神不说话，对神儿女们来说是一件反常的事情，是一件最严重的管教之一。我们的神是一个爱说话的神。 你从摩西在旷野的经历里面你就知道，神讲了又再讲，一遍讲两遍讲，到了最后生命记再讲一遍，神太爱对他的儿女说好。可是到了士师时代的时候，劳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神不说话。神不说话，说到神的心中有一个痛苦，他不讲话。弟兄姊妹，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如果不再说话，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很小心。一篇道下来，每一次读经下来，当偶尔我们里面好像会觉得今天没得着什么，如果长时间下来，每次打开圣经我们都得不到，每次去聚会听到我们都觉得没有东西留下来。弟兄姊妹，问题不在外面，问题已经在我们这里了。雨雪从天而降，并不突然返回，它下来，它下来，它是要滋润地土，它是要让这一切的百物能够生长，但是为什么它却不能滋润我呢？什么问题？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读圣经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第二件事情，要让主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我说所有的读经，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这两件重要的事情不要少掉。圣经是神对我们说的话，这我们都知道，可能我们都讲过这篇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也都会讲，原文是神吹过气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知道圣经上是神的生命，我们都讲过这个道。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打开圣经的时候碰不着生命的主呢？他仍旧说话，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他在加利利说的话，他今天在我们心里面的加利利，他一样对我们说。他颁布的登山宝训，他今天在我们心中，他一样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所以打开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啊，主，我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我不是白纸黑字在这里读圣经，我不是只是一个读经的心愿在这里读圣经，我不是在这里因为要预备一个带查经的聚会，或是因为主日讲台我在这里读圣经。原谅我说，不能够为了预备讲台，只为了预备讲台而读圣经，都要为了预备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那很不一样了，很简单的信心嘛。你说主啊，我就是一个小孩子，我对圣经不懂啊，或者主，我现在就在这里，仆人在此，静听，请说，然后安安静静的把圣经打开来，照着你的读经进度，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就开始读，你就让雨雪从天而降，黑门的甘露，黑门的雨雪淋到我们的身上。表面这样洒过一层水，它进不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安静在主的面前，让主的话不断地领导我们，我们就这样读，就这样读。你发现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一遍会比一遍进到更深之处。所以我就说，怎么可能一个神的儿女们能够舍得有一天不读圣经？不管多少了，你不要讲说我一天一定要读十章二十章，你每一天总是要读一点点嘛，让主借的那段圣经对我们讲讲话，就像一个孩子想念他爸爸，想要接着他的家书一样，就跟一个孩子受伤的想要听听妈妈拍拍他，对他讲几句安慰的话，我们就到主的面前，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安静等候。你说主，我渴慕你对我说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安静的读。你发现好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日用的饮食，主真的是天天都给，主真的是天天都给，主常常给我们的那句话，正好是我们那天读经的，或者说我们那天读经的进度，常常是主对我们说话，正好是我们最需要的。这就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然后要让主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就是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光听到，我们一定要照主的话而行，遵他而行。 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听见了，我们欢喜领受，然后我们呢，忠心的来跟随。这样子主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就非常的真实。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那些人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为什么没有益呢？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今天我们如果真在主的面前用信心来读主的话，每一句话当作主今天对我所说的，而我把它用信心调在我的生活生命里面，那这句话今天就来影响我，这一天都来影响我。弟兄姊妹，我们的根不可能不长的，不可能不长的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件事情啊，讲到黑门甘露雨水雪水的滋润，让黎巴嫩的香柏树可以长起来。第二件事情呢，讲到在黑门山上，这个他们海拔大概9000尺，甚至到了10000尺啊。弟兄姊妹，在那边常常有风，有大风吹过，有这个风暴会临到他们。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一切的风暴，这一切的考验，不过让这个树扎根更深，不过让这棵树能够长得更壮。就说到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个基督徒要真正长大成熟，他必须经过患难，必须经过神的熬炼，必须经过神带领我们经过一些特殊的环境。但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并不代表说一定就是你要在生重病啦、撞车啦、孩子死掉啦，或者怎么样啊？那以前有一个弟兄跟我们做见证，讲到说，这个有一个人他太爱他生的孩子了，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去聚会了，也不服侍了，所以神就把他孩子取走了啊。那叫我们要小心。那么这个也不是要弄威胁的啊，那可能是真的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里面不是在怕的里面来做这些事情。我们里面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知道这棵树它要能够在圣殿里面当栋梁，它要在神家里面能够成为柱石，它必须经过风雨的熬炼，不然它怎么能够扛得起重任。爱里面没有惧怕，不需要去怕神，不要把神当作一个恶婆娘一样很凶，专门找我们麻烦的啊！你不要这样想。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江弟兄聚会，他说很多人这个错误的教导，说我碰到一条路啊，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向左该向右，到底该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常常给人的一个教导就是，你最不喜欢的那条路就是神要你去的那条路。其实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我们带着一个决定顺服的心，人若立志遵行主的道，就可以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完全的顺服神在我身上的带领。关键都不在于说这条路是苦是福是祸是什么，那个你现在看是这样子，将来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不到未来的嘛。今天你以为好的事情，将来不见得是好。今天你以为是苦的事情，将来可能成为你的网罗，你以为你是为主受苦走下去。这关键都不在于根据外面，是根据真正就是根据宝座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棵树要长得好，我们在主面前要预备好，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神在我们身上，他给我们良定的环境，偶尔他良定的风雨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弟兄姊妹不要怕，只要信，知道这一切不过让我在主的面前扎根更深，这一切不过让我在主的面前，我这个香柏树可以长得更高大，这个材料能够更结实。风雨越多临到它，这棵树长得越细，里面的品质越好，否则它就是粗粗的。为什么很多的树木不能够当栋梁呢？因为它没有经过什么考验。好，我们在主的面前，这是第二方面啊。所以讲到我们经过这些的难处，不过是让我们在神的手中能够更深的被他得着，我们的价值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变得更有用。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自己讲到，他从前逃避难处，那就算他后来不逃避了，但是他还是怕难处，他会担心难处。而直到有一天，神借着加勒和约书亚的例子提醒了他，让他看见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从此以后，他说他看见难处的时候，他就先凭信心赞美神，他说主啊，我又有好东西可以吃了， 所以他用一句很简单的英文讲啊，他说 big enemy, big fist， 就是大的仇敌是大的宴席， small enemy, small fist， 他说小的仇敌呢就是小吃一顿就是了。他说 no enemy, no fist， 如果没有仇敌的话我就饿肚子了。所以他到后来他发现仇敌的时候，发现到环境难出来的时候，他先赞美神，他说主我感谢你，又有好东西可以吃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棵香柏树为什么长得好，一方面是在他平凡平常的日子里面，他跟神之间有一个活泼的关系，雨雪从天而降并不突然返回，那么神的话也这样子临到我们，在我们身上滋润我们，在我们里面发芽结实，让我们这个人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而另外一方面，神教我们长大的方法是在借着风雨，借着这些考验，为了让我们扎根更深，为我们长得更结实。信心都需要经过考验的。所以这次讲到香柏树，那弟兄姊妹，那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一生啊，时间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我们所讲到新的生活，就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看重我们里面有这两种的生命，一个叫做属肉体的，一个叫做属圣灵的，一个是荆棘，一个是香柏树，这么样子的不同。但这香柏树却是高大佳美，耶和华所亲自栽种的，它在我们里面长出来一个荣耀的生命，一直到老仍然结果不止，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当主有一天要怎么样使用我们，我们都说主啊， Thy will be done， 照着你的心意行，你要怎么用我都可以，你要叫我做材料，做建殿材料，我感谢你。你要叫我包在金香坛里面，人看不见我没有关系。主，你要叫我去当那个马槽，我感谢你。主，你要叫我当桌子，我感谢你。主，你要叫我去当十字架，主，我也仍然愿意陪你经过你最受苦的一代。不管主怎么做，我们都知道主有他最深的美意。但愿我们这一生不浪费，真是不浪费。我有一个同学，高中同学，他从小是生长在山地里面，是山地原住民、山地同胞长大的。那个部落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考到大学，他是第一个，而全部落里面高兴得不得了，整个山里面大家为了他高兴。大学就是高中毕业那次放榜的时候，他们兴奋得不得了，村里面也庆祝他，他爸爸常常以这个儿子为荣。结果就在暑假的时候，他跟我几个同学到一个水库的地方去玩，那边插着一个牌子说不可以游泳，但是天气太热他就下去了，结果就淹死了。这么一个宝贝的儿子就死了。就我的同学告诉我说，这个警察这个人把他送到派出所，放在那边用一个草席盖在他的身上，他说他们在那里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山上听到这个消息赶来了。他来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到了草席旁边，他的父亲慢慢的把草席拉开来，然后看着他的儿子，生命已经结束了。他说他父亲突然满脸眼泪，一巴掌打下去，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那个父亲的心整个的盼望就在那一刹那里面通通都没有了，他对他儿子的爱期望，这么多年的爱期望，孩子就这样子走掉了。弟兄姊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都说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是用神量给我们一个地界，是用绳子量，说到神精心设计的。这么伟大的神，他大手一挥，这块地是你的就好了，他不是的，他是用神量过的，量了又量，然后交在我们的手中。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期望，都有一个荣耀的旨意，都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不要糟蹋他，不要像我的那个同学， 为着自己的享受，为着自己一时的快乐，而忽略了他的父亲，他的全主在他身上一个这么大的期望。今天神对你对我都有计划，都有期望。不管人看得起我们看不起我们，不管我们自己讨厌我们喜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我们要在乎神怎么看我们。我再说，不要羡慕做一个成功的人，要羡慕做一个有价值。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归在神的手中，让他自由地来使用我们。好，我的信息停在这里。